好，我们今天呢，首先呢，当然是要先欢迎我们的这个新的朋友加盟啊。我们这个新的财经拷问呢，有新的主持人跟监制。
嗨，大家好，我是有声，非常高兴能够加入财经拷问的这样的节目。
对啊，对，欢迎来到我们
这个。红药毕业了，对，他有更重要的任务了，对对对啊。这个星期我们要拷问的这个来宾啊，哇，这个刘振东，真的很多的问题要问他。
刘振东。这号称军师嘛，那军师当然就要问问他对于现在要如何救马来西亚于困局中，
要请他来把脉，对不对？来这个像刘伯文点一下整个盘局，盘点一下，哎，怎么样去看现在的这个政治危机、公共抗议危机、经济危机、三重危机？这个军师有什么解方？我觉得是这个方向去谈了。
对啊，不然这个军师的这个不是白叫了吗？对吧？
对，
我们当现在一直能够说，政府做的多差，然后确实公共这卫生的这个危机确实越来越严重，然后经济在走走停停的这个所有的这种经济封锁哈，也真的是越来越糟糕。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军师哪里行？
但是我其实就是看到这种政治的权谋是会觉得比较的疲惫，比较的 tired， 大家还是比较想要知道说，到底如果这个反对阵营在希望联盟阵营，他们觉得说现在的政府做得不够好的话，那他们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更好的意见，特别是对于经济上面要如何发展，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财经拷问要去研究的一个重点啊！政治权谋真的，我们的口水真的是听太多了，然后我们觉得不是我们的重点。
而且这个真的很难呢，因为打疫苗我们就开始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了，然后你要做所谓的这种筛检 ，taste and trace， 我们也做了，经济封锁我们也干了。还能够干些什么呢？
而且不能够因为要反对而反对，特别是现在我觉得很多的这个企业界啊，商家们都希望说可以赶快的去开放。那么对于像民主行动党啊，或者是整个希望联盟都好，他们现在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重启经济重新开放太快了啊，应该要再放慢一点。但这个对于企业界来说，这可能不太符合企业界的期待。
我觉得呢，问题就在于我跟能姐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有的时候说应该要尽快开放，有的时候是说不要让人民打 easy， 然后说疫苗接种率不够高，这个才是根本性。这个希望联盟很多时候不同议员有不同的口径，
互相矛盾
立场，
对，
让我们很混淆。说，哎，你们到底是怎么样啊？
对，是博士，你会问他们，就是关于他们现在这个反对党的角色，到底有没有扮演好这样子的问题吗？
这个我会问，但是我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设下来，就是你知道要来一个突击嘛，而且但我当然可能会更想问，就是大家
不要让他先做好准备，这样子
不要让他先做好准备，怎么可以呢？军师应该要能够就这个即场回应的这种本领嘛。
是，所以这一集我相信会非常有趣。哒哒，
你好，我是黄景荣，欢迎收听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全新 podcast财经拷问。我国曾经是新冠抗疫的模范生，对吧？去年五月结束了 MCO 1.0 之后，确诊病例控制的妥当，经济也在六七八月迅速的回弹。这说明行动限制如果及早执行，阻断传播的效果它就会显著。当然，那得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但无论如何，我还记得当时坊间谈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个人和企业要如何更快地做出调整，来适应所谓的疫情后的新常态。现在回看，我们就还真的能够体会什么叫做凡事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根本就没有疫情后。自去年九月份沙巴州大选以后，整个疫情的局面就彻底改变了。从今年年初到八月十号为止，确诊人数从113,000人暴增到132万人，那是1800%的增长率。确诊死亡人数也从年初的471人激增到11162人，那是将近2300%的增长率。所以病死率也从当时候的每1000宗确诊病例就只有4个人去世的情况，恶化到今天的8个人。国行刚公布的第二季经济表现也表明了，经济复苏来到今年6月份其实就放缓了下来。经济复苏它更是预计会在这几个月跌至谷底，所以唯有希望说在全国疫苗接种顺利达标，以及国内医疗体系能够撑得住的情况底下，经济方可在最后3个月回弹。 所以这几个月下来，我们的防疫到底 哪里出了差错？除了希望说疫苗接种，我们就真的不能够再做些什么了吗？更何况现在困扰着我们的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复苏无力，还有那个令人讨厌的政治动荡。抗疫和复苏之路是否会因此走得更坎坷？这一期节目我们有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兼柔佛州主席刘振东来和我们聊一聊。振东您好。
你好你好。
我们一开始当然先来谈谈我们这个搞得乱七八糟的抗疫这回事情。当然我们说现在好像乱七八糟，然后每一天都有近乎两万起的这个确诊病例。但我们曾经现在看回我们是曾经成功过的，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在去年三月第一趟 MCO 是 1.0 的时候，然后在五月份就开始重启嘛，就是进入下一个阶段。六七八月其实整个经济你能看到说当时候就开始出现车水马龙，你知道经济能够在一开经济重启过它马上就能够快速的这个反弹恢复。本来呢似乎就是我们，我还记得在去年那个时候大家还开始说啊，我们要怎么进入这个后疫情时代，在谈着这个复苏的时候，怎么知道九月份一过了，一直来到今天似乎没完没了。我们所谓中文说的一指错，满盘皆落索嘛。所以那一指到底错在了哪里？
我觉得从一开始我在去年四月就说了，我说我们应该要做很大量的检测，但是我们其实从筛检一直到今天其实还是做的不够的。我们到这个星期为止，我们的那个所谓的 positivity rate 或者阳性率其实还是在 12%、13%、14% 这样子徘徊。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应该就要做大量的检测，所以我说那个是从一开始错到现在的，就是检测的量不够。现在其实应该每天检测30万人，当然检测多可能会更多的这个怎么说，更多人有确诊，但是当你掌握战情你就比较容易可以去处理战情。我们是完全不知道战情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这个负责巴生谷的 Dr. Trump 他说现在其实我们的确诊病例实际的病例可能是3倍。那你想说如果现在确诊2万人，实际病例6万病例，那是很恐怖的。那六万这样子去传播，你就算打完了疫苗不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好的事情。第二，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可以扩大我们的这个ICU， 扩大我们各个方面的医疗的这个准备，可是我们到现在其实没有很好的去处理。那第三，其实马来西亚有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就是我们其实很多私人诊所，而且这些私人诊所呢去到乡间也是有的，去到小镇都有私人诊所。那私人诊所没有很好的纳进筛检和后来的这个疫苗接种的这个系统里面，所以整个处理的系统是很中央政府然后很卫生部和为主，没有变成一个 全民的抗疫的行动。
但好像我们一般人都会说哎，没大量筛检那个是一个 test and trace trace and test，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我相信说卫生部肯定也知道，那抗疫的这个委员会肯定也知道，那为什么没做这一点？那是因为人手不足的问题吗？还是就是任何的这个里头有任何的这个困难？
我觉得从一开始卫生部采取一个很本位主义的做法，就特别是因为部长很弱嘛，部长是在喜来登政变以后过后上台没有两天就叫人家喝温水，然后就马上就没有了那个影响力。那关注点就在这个 Director General DG Noh Hisham。 那 Noh Hisham 我觉得 Noh Hisham 有他的局限的，当然前面的时候大家觉得他是英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问题跟 Noh Hisham 牢牢控制卫生部，然后卫生部很僵化，没有很开放的去处理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是有很关键的影响啦。就是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在谈着，用英文说是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whole of society approach， 就是一个全民参与抗疫。但是全民参与抗疫，如果私人诊所没有很好的纳进来，然后没有很好的去思考私人医院私人诊所怎么样去用，怎么样统筹，怎么样完成更大的目标，那这个就是一个局限。我举一个例子，其实到大概几个月前你到私人诊所去做那个 antigen 的检查可能还是要130块，但是那个测剂 那个 test kit， test kit 可能只是20块、25块。那很早以前就有人说了，你说卫生部如果从一开始就说大量使用 antigen， 大量鼓励大家自己做筛检。其实现在所谓的最近上个月才开始批准所谓的自行筛检的这个检测，很早以前其实所谓的那个用鼻子来检测的哈，自己也可以做的，我们自己买了自己也做，但是 Medical Device Agency MDA 说不能，一定要由专业人士做，而专业人士那个价码定的大概4-5个月前还是在130块，后来跌到大概70块、60块。可是其实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好，所有私人诊所你都可以大量的去做，你自己也可以去做，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做，然后呢你做的话呢，私人诊所顶价比如说50块，如果一年前顶价是50块，接下来价钱更低，然后大家每个都在做，那么你就会有很多人今天我觉得不太舒服我就去做，然后我自己也来做，那你大家都在做的时候，大家就会就很快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变成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你说130块谁付得起啊？然后当然 PCR 是更准的 ，PCR 大概要最开始的时候300多块，然后后来200多块，那 PCR 当然是困难的。可是政府应该专注把 PCR 的这个检测能力啊，从一开始你要给 contractor 也好，你要给谁做也好，应该从一开始就增加到人口的1%，就是30万人。如果我们从一开始每天都做30万人的检测，一发现有问题，马上就可以 lockdown， 局部的 lockdown。那我们如果可以局部的 lockdown， 你就不需要全整体的 lockdown。整体的 lockdown 这个整体的封锁啊，其实是一个价格很昂贵，
对，
非常
经济创伤非常大，
对，是的，对。但是如果你筛检做得够啊，筛检其实成本不高了嘛，政府应该，如果政府有很大量的去做的话，政府大量的去做 PCR， 把那个筛检的能力做到30万，你可以有 contract 给人家做什么都好，然后全民都在做检测。那么假设说，比如我们全民从 antigen 加 PCR。一天每个人就是大概有100万人在做检测，那你就很好控制了嘛。我自己知道我有问题，我就躲起来，然后 PCR 找到的，全面筛检的找到的，那就所有的 contact 全部做一轮 ，contact 跟 contact ABC 全部做一轮。那么你这样下去的话，你那个成本当然也还是要钱的，可是这个成本总比我们把整个经济封锁好。
但是这个还要。基于这么一个假设，就是我个人感觉不舒服，做了以后发现真的是有这个确诊的迹象，说我会把自己锁在家里。但你知道这个事情在马来西亚，它好像有点难发生。
对，
好，
对。但是它这个又有两个部分了，我觉得这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现在筛检很难嘛，筛检现在就筛检直到现在，比如说这个用口水的，还是外面的价钱还是卖的整40块。对，但是如果这个做的很容易。加上说政府随时随地你是 contact A contact B contact C 都可以做，因为我们其实因为他做筛检能力不够啊，有一段时间你如果是 contact B contact C 不用做的，那你是 contact C contact B 可能会是确诊的嘛，所以如果政府大量的做，你从一开始就是 contact A B C 都做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把那个怎么说，把它缩小就好处理。
但我觉得可能现在另外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是因为出现确诊的就所谓的这种感染群的，它更多是集中在工业区，那么当你出现工业区的时候，它的其实就它原来的这个背景，它就是在处理公共卫生危机跟经济上的一种两难的局面。因为你要是不让工厂复工，那么你基本上它对经济创伤更大，你让工厂复工，然后就会出现这样子的大部分大量的这种感染群，所以这个平衡要怎么取得。
我等一下再回来谈工厂了。我先跟你谈另外一个部分，前面很重要，后面的时候就不重要了。就是我一直在从去年4月啊，就我一直在谈一个问题，就是监狱还有难民，还有就是非法移民。为什么我那时候一直在谈监狱呢？因为其实你到后来看哦，去年9月在沙巴的那个怎么说疫情发生的时候，从哪里开始？从拉哈达杜和斗湖的监狱开始，和难民移民扣留所开始。那监狱和移民扣留所和警察扣留的地方呢，我们的本来的卫生条件就很差，监狱的卫生条件很差，而监狱你是 沙丁鱼锁在一起的。那马来西亚的监狱呢是本来大概只能够容纳5万2千人，但是我们随时都会有大概7万个囚犯。那其实监狱如果处理得好，那一块就少掉很多危险。移难民扣留所、移民扣留所等等，你这个处理得好，可能你又少了一块风险。难民聚居的地方如果处理得好，又少了一块风险。那来到工厂，工厂是什么呢？工厂其实真正来说啦，工厂的这个 cluster， 工厂的这个感染群可以说是什么呢？是 dormitory cluster， 就是住所的感染群。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很多工厂你去看哦，它大概都有 SOP， 大概都有一个怎么说，都有一定的距离的。工厂里头可以做得到，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安排嘛。但是如果工厂的老板不愿意花钱在住宿的方面做得好的话，那么他的住所回到家30个人一间房，或者30个人一间房子，一间屋子，3间房的屋子睡30个人，那没有所谓的距离的嘛，没有所谓距离，而且是长时间在一起。所以你会看到就算在封锁以后，为什么还会有工业的感染群？就算那个工厂没有开，为什么还会有感染群？因为那个宿舍感染群，这个所以工厂感染群有一半以上，它的来源是宿舍感染群。
所以这个
宿舍这一块，
对对，所以我就想说，我就因为你谈到这个，它的这个感染群，就工厂感染群，它更多来自于这个宿舍，它就回到去。我觉得那似乎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过往啊，一直对于说这个劳工啊，尤其是这个外来移工的福利，我们经常都视而不见嘛。那么你会觉得说那个是工厂的这个责任，然后也觉得说非法移工干嘛给他住的那么好，那结果就出现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到最后就我们自己就遭殃，对吧？
对，
当然像你提的这些是我们知道它既已发生，那么这是过往的事情吧。那我们现在来到今天，比如说在谈我们过去没有做的事情，那已经似乎说哎，那就是我们都知道，但似乎于事无补。那么我们可能现在就会更期待说接着下来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一谈到这个，但我就想要去下一个课题，因为这个课题很重要。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着，大家不仅是谈公共卫生危机，谈这个经济复苏无力，其实还有的在谈说，到底我现有的这个穆伊丁政府，我们知道他似乎在台面上都已经失去了这个多数的支持，那么国会新人动议似乎可能还要提前的，也许，对吧？那么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就会不禁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当初在去年二月的时候，原来当开始中国开始出现疫情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出现当时候的这个政治动荡，因此就错过了如何把关的这个黄金时间。现在来到这个疫情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在思索着过明天要怎么过的时候，又来多一次这个政治动荡。我的想法问题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政治动荡，它其实对我们现在抗疫跟这个经济复苏的这个冲击到底有多大？
我想现在的政治动荡肯定对抗疫和经济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这个首相不能撤换卫生部长，因为卫生部长说我不要走嘛，你撤换我干嘛？那如果是比如说我们一年前有这个首相可以换做比如说凯里做卫生部长，我是公开说过的，凯里做卫生部长可能情况就会相对好，因为你有一个比较强的部长，那么你整体的官僚体系就能够弄相对处理好。那这个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无论如何，现在这个动荡呢，我希望可以在最快的时间里面解决。真正来说，现在的动荡要解决呢，最终朝野必须要有制定新的这个方向，新的游戏规则。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在2018年打败了巫统这个政党以后呢，巫统这个政党其实他应该好好做反对党。但是巫统这个政党，他因为扎希没有离开嘛，因为纳吉没有离开嘛，所以扎希和纳吉在影响着他们的党，所以他影响他的党呢，就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影响怎么样把希望联盟拉倒。拉倒以后呢，现在就是他要把穆尤丁拉倒，那最终可能希望可以促成一个巫统的首相，那以便说扎希或者是纳吉可以得到自由，不用面对法律的问题。所以其实他今天这个国家我们走下去呢，巫统这个党它不会消失的，它还是会存在的。但是它要像印尼的勾卡，它要像台湾的国民党， 他要向这些过去的一党独大的这个强的这个政党呢，强人政党，他要走向民主化，他也要走，也要走向告别他过去的领袖，然后迎接民主政治的一部分，然后接受他本身不会是唯一的大党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今天解决掉巫统这一块呢，就能够解决掉长远的政治动荡。
但问题是，现在无论是巫统也好，或者是西蒙本身，其实本身也有内部的这个分析，到底谁应该当下任首相嘛？那也包括像这个国盟本身，无论是哪一个联盟、哪一个政党，似乎他都没有本身能够成为一个多数派的这个政府，所以这个就我觉得会是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政治面貌，就是你哪怕成立了这个政府，那你大概不是一个少数派，就是一个所谓的 weak majority， 你知道吗？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会对我们的这个接下来下半年。明年的这个整个抗疫它其实会出现多大的这个冲击，因为像你刚才一直不断强调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强势的部长，强势的政府，你才能够把这个政策推行下去，要不然当你在出现这种 weak majority 的时候，你不管谁上来，另外一方他就想办法再把你给拉下来，所以我们会不会是一直不断处于这样子无休止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他其实要走到一个平衡点，他走到一个平衡点是怎么呢？就是以后我们要接受我们来到一个新的 normal， 新的常态。过去的常态是什么呢？过去的常态就是我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然后我是靠警察、靠吓、靠恐吓、靠买，那你最后你是不敢反我的，没有人敢反我，所以没有人敢反纳吉嘛，就是在纳吉最强势的时候，公务员他要什么公务员就做什么。现在公务员说，你们朝野随时换来换去的，我是最长久的，对不对？所以现在的常态应该是这样的，现在的常态就是朝野之间要达成新的游戏规则。新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呢？新的游戏规则就是首相不能专权。你像穆玉丁做了首相，他说我是首相，所以我是首相什么呢？别的党你比如说巫统他有那么多议员，土团党只有31个，巫统有39个，那个时候后来一个过世了。像可是穆尤丁的政党拿了教育部、经济部高级部长，拿了这个财政部是穆尤丁的委任的，虽然不是没有无党派的，然后也拿了内政部长，也拿了这个国际贸工的这个高级部长。那你算下去，穆尤丁拿到完了哦，巫统说我拿到的全部都是全部是面包屑，那这个就不行了嘛。所以以后的政治要走向了，就是说要走到说首相不能专权，首相跟他的盟友要谈好，可能成立政府之前要先谈好盟约，有了盟约，有了清楚的方向，那你就知道说，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朝野之间在国会，他要有找到平衡点，就是说你以后所有的在野党都应该拿到拨款，你就是说不再是拿来打压的。然后呢，朝野之间讲好，比如说国会有委员会，比如说国防委员会，不管谁做政府，我们都坚持说国防白皮书是大原则，比如这样说了，朝野都接受了这个大的方向啊，细的就是我们之间可能有竞争。那么之后的情况就是朝野之间可能只有38%的事情是有竞争的，78%是朝野有共识的。那朝野有共识的事情就能够跨界了，就能够说你不管谁换政府都是有同样的人同样的方向，竞争的事情就不一样。
但你要预计说朝野在能够在78%的情况底下都能够有共识，38%竞争，那是会不会有点太 idealistic 了，你知道吗？他可能往往反而是
对这个最后就是制度问题嘛。这个你制度是不是能够从一开始就包容朝野的这个共识，你从一开始就说比如说国防你怎么样来说，那个军队你换了政府换了100次，那个军队还是在那边的嘛？那你怎么说能够是这个事情里面不管我们谁换，那这里就需要以后在野党要有影子内阁，然后要有影子部长。那比如说澳洲影子部长是有薪水的，那影子部长跟这个执政党的部长，他们会在大的问题上他们会先商量好，换了政府我哪一些东西不换，换了政府哪一些东西我会换。那么这样的情况底下，公务员、投资者、小市民、工人，他都知道说，换政府哪一些东西会换，不换政府哪一些东西不换，换了政府有哪一些东西是一致的不换的 啊，这样子这个国家就能够走得稳健下去。
这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困局。当我们每次在谈政治不确定的时候，不确定的地方在哪里？不是因为换政府，而是因为你一换了政府，整个政策的方向就换了。所以当我在不是说这个公务员，我理解到说，哎，政治可能好像又要出现换老板的迹象，我干嘛还要花心机去推动我之前的定下的这个政策？你不晓得换了老板，一气就重新换了嘛？那么政策一被耽误了。那很多的接下来商业这个决策要看着这个国家的方向，他自己本身也摸不着头脑。
嗯，
东南亚那么多国家，我干嘛还要来马来西亚？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每次在谈政治动荡对于经济复苏的一个影响力。所以换句话说，像你这么一提，我能不能够说这个其实就是当下当我们一直在谈政治动荡的时候对经济最大的这个创伤，就是它会导致政策的不确定性。
是它政策不确定性，因为我们政策太多人治，我们没有我们，而且这个人治是在过去的一党独大底下靠强人政治落实的人治。我们在2018年打败了巫统的一党独大，可是我们还没有重建一套新的游戏规则。现在其实应该朝野应该要想怎样去建立一套新的游戏规则，这套游戏规则是要能够在多党竞争之下怎样让这个国家稳健的走向未来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可是现在还没做到。
是，而且这个特别重要。当我们在谈说疫情依然似乎还没有把拉下来的时候，经济整个复苏，然后的这个动力，你可以看见它一天一天的这个流失。所以来到我们今天在谈，我们在谈这个经济复苏也好，公共卫生危机，我们已经离不开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政治可能出现再次出现动荡、出现更换的这个情形。好了，我就想问这个问题。我们当然一开始说谈了很多我们不满穆尤丁政权之前做的没做的东西啊，这个 test and trace 做的不够，然后这个 ICU 之间这个 mobilization between 这个 private and public hospitals 的这个东西做的不够。那么我就想问说，假设我们真的接下来就换了一个新的政权，那么在这个Delta variant 的面前，然后在我们现在资源已经不比一年半以前，这个新的政府你觉得还有什么能够做得比以前不一样但是却能够做得更好的？
我觉得不管是换不换政府啊，最重要的我觉得有几个事情要做的，就是第一个事情检测应该要每天筛检1%的这个人口，也就是说政府现在说我现在只能够只筛检了12万、13万、14万人，可是政府要说哈，我在下个月，现在你们这个比如说有10个公司，你们就去做，把你们的 lab 做上来，把你们的实验室做上来， PCR 我们每天筛检30万人，我们要做3个月，或者是我们做半年。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筛检1%的人口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只有在筛检以后你才能够 trace， 你才能够把那个专注在你要解决的地方，你才能够重新开放经济。所以这个每一天筛检30万或者32万人1%的人口，这个我觉得一定要做。那这个做了过后呢，就是让筛检很容易，然后就鼓励大家都筛检。你比如说每天去到办公室，那你就去做这个做口水的筛检也好，做这个鼻子的筛检也好，自己也做。那把那个筛检的这个测试盒弄得很便宜，比如你可以弄到说最后筛检的测试剂每一盒不超过10块钱，那可能政府前面可以津贴一些，因为现在我买得到的是买得很便宜的，是买到比如说口水就可以买到20块，那个这个是批发价啦，我们买多来给我们的党员给我们助理的每天上班的时候用。那个用鼻子可以现在可能去到17块，可能更便宜，大量买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最后政府说津贴一点，那最后口水的12块。这个10块钱你可以买到这个鼻子的，或者更便宜，那就很容易了。很多工厂公司每天就可以上班前做一轮，那上班前做一轮的时候你就减少了那个风险嘛，你开会前做一轮减少风险啊。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在那个你的办公室的那个空间的空气流通啊什么，这个都是要做。但是我觉得回到去筛检是最关键的，筛检的你才能够做其他事情，有了 testing 才能够有 tracing， 才能够有 isolation。 那有做这个，加上我觉得现在应该说要大量的把 ICU 的这个 capacity， 说比如说未来3个月我们把 ICU 的这个翻一倍，这个要花钱的。但是这个花钱你可以去到国会朝野有共识的说把钱花，可是你单单有硬体是不够的哦，你还是要有软体的。比如说政府跟 contract doctor 跟这个合约医生的这个吵这个架是没有意思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医疗人员。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医生，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个医疗人员，我们更需要更多人参与医疗体系，比如说可能空姐，可能这个空少，可能做旅游的，他做服务业的，他可能不能够完全做医疗人员，但是至少有一个部分，你看到这个 PPV， 很多 PPV 他们现在是拿100块一天的这个工钱，这个是好事来的。这些人本来是做可能做空少的，本来是做旅游的，他那个旅游业大家明眼人也看得到，说一年里面不会复苏了，可能一年半也不会复苏，可能两年也不会复苏的。所以政府其实可以创造很多100块一天的这个工作，给中等的服务人员、服务业的人，他来做跟医疗相关的，比如他来做 contact tracer 不用医生来做的，这个做追踪的不需要医生来做的，这个有做过这个怎么说 hotline 的人就能够去做了嘛，对不对？好了，我们把这些本来做服务业的人转过来，比如说100块工资一天，稍微比较复杂的150块工资一天，那政府就大量请啊，政府可以做大量请，多请50000个人在做这个领域的事情，全国请，那全国请半年，你如果是大量的去做，我曾经提出过了，在5月的时候提出说，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21天的作战全民作战的这个计划，你21天就能够看到效果了，一个全民作战21天的这个计划，然后你有一个半年search 啊，就你看，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做那个接种疫苗是做得成功的，为什么呢？我们接种疫苗在雪隆区，就是说operation search capacity， 那一下子在雪隆区增加的，这个应该也要做到检测，也要做到 ICU， 那你这个都做的时候，还有做到追踪，就是用这个 OSC operation search capacity 做接种疫苗的方式拿来做筛检，拿来做 ICU 的 capacity， 拿来做追踪，那你这个一做下去可能要投资50亿，可能在半年里面我们要花50亿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半年里面花50亿做这个事情呢，这个钱是绝对值回票价的，因为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你要把私人医院、私人药房全部拉进来，半年以后我们的医疗体系就会不一样，那我们接下来就能够建立一个比较长远防疫的医疗体系，同时也可以做一个比较有效的防老的这个医疗体系，因为我们关键的这个全民问题是，接下来我们会步入一个怎么说老年社会，15%的这个人口在2030年预计会是65岁以上的，那65岁以上不等于说他们会很老，他们可能可以过得很好，但是你要有一套方式，你要有一套模式，你要有整个医疗体系，全民保健。还有要有这个保健的这个怎么说，保健的经济方案，就是还有financing，你要有全民保健的这个财政的方案，你要整套东西来的。所以今天我觉得是我们应该把那个之前所谓的 life versus livelihood 这个对比是错的。你今天没有办法解决疫情，你就不会有生意好做，你就很难开工。所以把钱把人把精力投在把疫情压低，然后让大家可以与疫情共存，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
所以归根究底，新冠病毒它虽然是一个医学难题，但是防疫和经济复苏它是政策选择，成功或者失败那是人为的嘛，做错做漏的你还是可以及时补救的，只要我们承认问题所在。好的，郑东，感谢你。财经拷问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my 和 BFM 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浏览南商报的网页阅读这个访问的文字报道。这个节目财经拷问每逢星期二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是黄景荣，我们下期见。